这一次我们回到台北的时候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概全世界我们368间的所有的灵粮堂就是说台北这样系统下来的话，我们所有的教会各有代表，我们的5000多人我们就是在台北的那个小巨蛋就台大的体育馆我们这边聚集，然后这当中有一些的报告其实我们真的看到其实神在全地真的是在借着灵粮这样的一个运动其实正在。就是说，神的教会也正在不断的扩张当中。好，那个教会的话，确实能够在全地带来一些的影响力。好，那这是因为有一群人能够在神的这个意象的感动下面他们能够委身他们能够同心能够在这神的恩典当中，能够把这样一个使命可以把它带出来。好，这5000多人的聚集的时候，其实我们当在这当中，我们的只有一个感受的话，就真的神的荣耀在这里。好，这里有神的荣耀。啊，我们再次看见，其实不单单我们渥太华，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渥太华很小，我们就是小小的，我们的一群人，我们在这边聚集，那其实我跟很多的牧者，我们都在有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这样分享，就是我们在各个地方我们好像是一个小的一个群体，但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微小的，但是神借着这样一个运动，把大家放在这个世界各地的时候，其实成为盐，成为光的时候，当我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其实神的荣耀就在大家的这样一个委身摆上当中，其实已经在做了。其实神在这全地做的非常多的事情。好，那当中的这个短片里头也分享那几个就从台北出来的包括士林灵粮堂的刘群猫牧师然后他们是做这个社区的很多的工作。他们现在在台湾做这个社区，在整个士林这个社区中心的话，它是被整个台湾的就整个社福部拿来做成一个典范。因为这个当中没有其他的机构愿意做这些弱势的东西，但是士林灵粮堂他们真的就是领受这样一个意向，然后他们把它做成那个就是那个格式，就是说那个这个就是做成那种程序化的他就把从开始那所有的资料的累积，那资料的收集，资料的这个分类，然后到整个的那个活动的这种设计，然后到人员的这些的要求，他把它规范化。所以这些东西规范化之后的话，整个国家它就是哪来就是把它这个作为一个版本，就做一个参考，结果是在全国的各个范围都在推广。所以士林灵粮堂的那个社区的服务，它是做的一个非常到位这个那个是一个。然后这个我们的母堂生命和灵粮堂的话，它是在跨文化的宣教上面你可以看到非常不一样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恩典恩赐就在这当中发生。那神也借着就是刘牧师的话，他在这个世界各地开了异文化的都跨文化的这些宣教的话就是说有58间的这些分堂而且都是当地的这个牧者，当地的这些的童工就在当中来起来。你可以看到神的话，就是说在这个生命河在往外走的过程，就像刘牧师说的，其实机会已经摆在那里。然后他的整个的分享，我们在那个这个。礼拜五的晚上的话，刘牧师那个分享的话，我们整个就是台北灵粮堂这个系统下面，我们368间的分堂，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奉献我们放在一起的话，我们成立了一个跨文化的宣教的基金总共大概台币有大概1100万左右就专门就在将来做整个的跨文化的这些运动。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神界的生命河也在做这个跨文化，就是把赵志光牧师从一起头的话。就用堂会支持宣教，那这个宣教不单单是华人的宣教，这是一个普世的宣教的这样一个意向，在生命和灵粮堂当中的话，就把它实现出来。然后在张英年牧师的话，是香港611灵粮堂，香港611灵粮堂的话，他们的话就是一个特色的话，就是说在他们的当中的话，他们真的建立了一个使徒性的一个5重执事的一个团队。这个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运作，这样的全体性的一个增长，其实带来整个香港以及就是说整个宣教，它所就是说在附近的东南亚的一个宣教事工的一个极大的一个突破。所以就是说你可以从就是第一代、第二代我们这个算是第三代的就在灵粮堂因为我们这样，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说求神恩待我们那其实灵粮堂我们这个运动的话，基本上我们没有像传统的话，我们有总会，我们有分会有这样子一个堂会的这样一个方式。其实我们就在台北这个系统下面，我们基本上呢，我们是一个网络性的大家的意向上面我们的认同，然后我们在资源上我们的共享那其实从我们教会我们开堂到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其实从台北然后到生命河的话，它对我们教会其实是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些支持从各样的，从包括就是说对我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 cover 一个遮盖性，然后就是整个意向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推动，包括我们就是说从去年到今年的话，我们两届的一个灵粮特会，其实我们都是在这个意向的传承上面，其实在整个的这样一个运动里头，我们已经就是说基本上我们可以接轨。但接下来的话，其实弟兄姐妹，我就是愿意稍微的挑战一下大家，我们第一代第二代这个成型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服饰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大概知道将来我们要走的就是那个方向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就是在神面前，我们真的每个人我们都需要来祷告，这不单单是牧师一个人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分享当中，从周牧师开始到台北的欧就是说整个的欧牧师，然后整个的曾国生那个执事，整个的弟兄姐妹，其实他们都是在一起，大家在分享，大家在 share 同样的一个意向，然后把每个人生命当中更好的这个东西都把它给贡献出来，这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也是灵粮堂我们要走的一段道路，就是我们是使徒性的门徒的小组的教会，这个很多的这些名词哈，但其实最重要的话其实就是每个人你要找到你的位置，跟主耶稣说你要找到你的位置，然后在这个位置当中我们要把它发挥出来，然后这个力量其实就彰显出来了。所以五重执事的话虽然是一个名词，其实最重要就是你要找到你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命定，然后你要活出这个命定，不单单是你的这个命定，而是你的家庭的命定，你的整个职场神借着你带领进入到你工作那个场合都有他的一个美意，最重要的话神要借着每个人带来整个我们所服侍的这样一个环境的一个转化。所以这个转化的话其实真的不是说我们只是在这个嘴巴里头讲一讲这些的名词而已，是别人借着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看到的这些丰富的恩典，别人真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是有神的，人家愿意来跟我们亲近，人家愿意来跟我们来分享，人家愿意从我们生命当中领受一些的帮助，那我们就成功了。今天弟兄姐妹，其实生命河我们在这里在渥太华这个地方，我们要继续思想真的下一个十年二十年我们该怎么走，我们教会才刚刚五年过那其实才刚刚一个雏形，刚刚站稳脚跟，好像那个蹒跚学步像刚刚开始起来。那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想十年之后我们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我真的愿意借着这样的一个契机的话，我跟大家来分享让大家知道就是台北灵粮我们走过的这些道路。那明年的话我们是生命河二十周年我相信的话生命河走过的路我们就是说也可以就有机会我们再次一同来思想。那从台北到生命河然后一直到渥太华生命河这边的话，其实最重要的话我们要找到神给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命定。我自己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的话这第一代就是说福音的话，从赵世光牧师的话从四二年在整个上海这个成立之后的话，他一直的话在全地宣教这个转化的这当中的话，他都是一个华人的一个先锋他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他也到全世界各地去开拓就是分堂他就是办布道会然后就建立教会那个台北灵粮堂就是这个大概在五十年的时候就是这么开始的。那弟兄姐妹们，从台北就是说这第一代的话就是起来之后的话，他们从一个同文化的这样一个宣教当中的话进入的话，就是生命河九五年开始之后的话，刘牧师领受了这样一个跨文化这样一个宣教的旅程之后的话，其实神借着这生命河整个宣教职堂的运动，把福音带到非洲，带到中亚，带到欧洲就是一些比较这个 minority 的，就是说一些就是说不是白人为主的这样一个族群当中。所以整个跨文化的运动你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这个灵粮堂的话，就这样的运动的话已经在全世界看到了开展。那我们第三代我们自己的命定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福音要进中国，然后福音要什么，要出中国，对不对？好，一进一出的时候，当马里逊把福音传进中国之后的话，我相信神正在这样一个历史历代当中他在预备中国人这个承接福音的这个最后一棒。进中国的话是让福音能够在中国的话本土可以真的被兴起起来，出中国的话就是说在中国的话真的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的话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一个输出国，可以差遣许多的宣教士可以中国本土可以出来。并且这个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神的一个事工在这当中。我也相信的话我们当中的话我们灵粮堂当中我们渥太华生命河的话，我们是为数不多的话以国语为主的就是我们为国语就是从大陆背景为主的这样一个教会出来。所以我相信的话神给我们一个命定的话其实都在中国我们其实在中国整个福音化的旅程当中的话，我相信神给我们有一个很极大的一个托付， 同时的话，神也让我们教会真的是可以啊，就是在这个整个中国教会的这样一个宣教的一个建立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参与。那我这就是说，从2004年开始的话，我就有机会，我每年的话，基本上的话都有机会一年都回去一次啊，在中国一些啊地方就做一些的培训啊，然后跟参与中国教会的一些的啊就是建造的这样的一个事工。但从这当中的话，我自己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的话，就是说中国它传福音绝对不是问题啊，中国的话培灵啊这些东西也绝对不是问题，但中国的话，它其实在教会的建造上面的话，它需要有很多的地方的学习。因为从中国的话，整个的话从30年代啊之后的话，就是说很快就是说49年之后的话，整个就是说大环境的一个改变之后的话，在教会的建造上面的话啊，就是说有许多啊挑战其实摆在前面啊。农村的整个的系统啊，有不同的系统，然后从农村进到城市之后的话，这些的话啊，就是说农村进到城市这些的信徒在这当中的话生活啊，然后他们这一群人的传福音，还有就是说整个城市化之后的话，整个城市教会的这样一个兴起啊，其实这个三大类之间的话啊，怎么样有这样一个互动，怎么样可以啊，就是说在建造教会的这些事情上面有一个长远的这样一个合作哈，然后长远的就是说在建造教会上面有自己的哈，就是一些的经历。我相信我们在海外的哈，就是说我们在华人那些，我们在这当中一些学习之后的话，在这当地的话会有一些的帮助。好，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我们真的不要只是单顾自己的事情，不要只是单顾自己的事情。其实整个网络性的话，我们的这个连结的话，其实帮助我们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是与普世的教会其实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不单单只是在这里我们传福音，我们建立教会，更重要，神要借着我们在这当中，我们的服事要成为这万国万民的一个祝福。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啊真的很渺小很微小啊，但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的这些的经历，我相信神都会用，这是神呼召出来的。像台北灵粮堂，就像曾国生执事他也讲，其实就是短短的，就是这个从他进到生就是说进到那个这个灵粮堂开始的30多年，他自己的经历，他是从200人之间的教会，他经历到现在大概12000人的这样一个教会的这样一个系统。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有很多的不可能都摆在啊，就是说他们的前面。正如现在的话，其实神也把很多的不可能也摆在每个人的面前。真的，你焉知道将来神会成就到什么样的事情？其实最重要的话是说，我们对神还是要怀有那个伟大的期待。这样，不要以为自己为渺小。当我们一步一步做了自己该做的事情的时候，神他一定会拓展我们的境界。他要让我们真的，我们这有限的生命会让神来使用。不要小看自己，真的不要小看自己。我自己的话就是说，这个从自己信主哈，一直到目前来讲的话，因为我还算年轻哈，还算年轻啊，所以提摩太前书4:12，我们以前尼西米团契的那个团训啊，其实都一直都留在我的心里头。而且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怎么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跟清洁上，你都要做众人的榜样。阿门。真的弟兄姐妹，其实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的话，其实都是一样。真的，我们在神的面前，你追求的再深，其实我们都在神里头都还是年轻人。真的，但是不要叫人小看我们年轻，你总是对神你要怀有伟大的期待。但是对伟大的期待，你一定要从我们的小事情上面我们开始来做。千万一天不要只是说做那个白日梦啊！哎，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不要，我们要怀有伟大的跟梦想。但是从现在到梦想的实现当中的话，是有很多很细节的这些事情。其实从整个台北灵粮堂我参加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节庆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发现，真的他们能够达到12000人这样的一个规模的时候的话，真的这个不是说随便说出来的啊，或者说一下或者一下都能，真的每个人都在做每个人可以做的事情，真的分工合作非常的那个精细。真的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的话，真的就是每个人动起来的话，就像一条流水线一样，每个螺丝、每个的齿轮、每个的轴带都转得非常的 smooth。 今天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自己真的可以学习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服事的时候，千万大家不要有这个观念，我们都是 volunteer。 真的弟兄姐妹，其实做神的事情的话，我这次去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真的我们要尽上全力的我们。因为弟兄姐妹，这不是说我们要抛家弃子啊，我们要怎么样？因为弟兄姐妹，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的家庭，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们就是多走那么一里路。 真的把我们手头所做的这些事情，神所托付给我们这个事工，我们把它托付给我们这些事，我们把它做好其实就可以了。今天弟兄姐妹每个人都做好自己这一部分的时候的话，整个教会的话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大车，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船只就可以航行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每个人都一样，其实你在教会服事这些观念的话，你把它放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家庭里头，你也是每一个人都做好你自己的，对吧？丈夫做好自己的角色，那个妻子做好自己的角色，孩子做好自己的角色，其实事情也就顺了，对不对？在我们的工作的场合里头的话，我们也是真的基督徒的这个员工的话，我们就是多走一路，把自己的角色做好，而且我们帮助左边帮助右边多帮一点的话，其实我们也就成功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努力做好自己的角色，神就可以做大事。哎，我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深深的一个领受的话，就是说这是一个团体性的一个运动。现在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单干，真的单干的话一个人能够干多少嘛？现在弟兄姐妹，那我们一个人干不多的，但是每个人干一点的话，我们真的就可以看到神的荣耀果真在这里。这里有神的荣耀，这不是说我们在那边空谈空唱啊，这种其实真的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承接荣耀的那个器皿。跟主耶稣说你很重要，真的在这个整个大的蓝图当中的话，每一条线每一个的针头，每一个的这样一个的就、那朵花的那个完全都离不开那个一丝一线的。今天你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今天你这个线少的，明天那个线少的，这幅画就不成图画了。只有当每个人那就是那根线刚好出现在他应该有的那个位置的时候的话，真的神的荣美就在那当中就彰显出来。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所以我现在就是一直祷告的话，我说怎么样可以跟大家一同来分享。那我自己反复的在看这段的影片之后的话，我心里头我真的是有一个感动，回顾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灵粮堂的话，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就是说都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灵粮堂有灵粮堂的 DNA， 灵粮堂有灵粮堂的架构。他这边讲到的话有圣灵的更新，对不对？有架构的更新，有策略的更新，我们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我们要 有本、如果的话我们就是想说从头开始重新开始的话，弟兄姐妹们，这个很多时候是事倍功半、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圣灵的水流当中，我们只是承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再往前再走一步，我们不要重新说我们自己要怎么样。弟兄姐妹们，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在灵粮堂这个 DNA 下面的话，整个的就是说小组的这个架构的运行里头的话，大家都需要好好的一同来学习。那其实的话整个架构的学习的话，最重要就是小组。我觉得小组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学习成长的一个地方。那小组长的话，其实在灵粮堂的这样的一个 DNA 当中的话，小组长其实是代表牧者，代表主的牧师，其实在牧养当中的所有的这些组员，他是一个牧者，所以他需要就是说在这当中的话为这些下面的组员要祷告，要帮在生活上有些东西要供应。那弟兄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组长的话也是一个仆人，对吧？他也在这当中的话就是多做一些的事情，努力的做的一些事情，他在服侍那个弟兄姐妹，就像牧者我们在服侍大家一样。然后的话同时的话小组长的话他也是一个 leader， 对的，在这个教会的话，在这个小组的话兴盛的时候，他要继续想我怎么样把这样一个恩典继续的持续下去。当小组开始有点瓶颈要突破的时候的话，他在那边他需要思想说，哎，我这个需要要突破那个问题到底在哪里，神给我的那个策略到底在哪里。当这个小组好像往下走的时候的话，他要需要想一想这士气要怎么样可以把它提升起来。所以这是小组长做的。但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是牧师说啊都是小组长，你看小组长又是牧者啊，然后又是仆人，然后他又是 leader 的话啊，那好像都是小组长的事情，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每个人其实在小组里都非常重要。当我们将来的话，神说我们要建立五重执事的团队的时候，其实最好的话就在小组里头你开始来分享。小组长有小组长的角色，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在这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就是支持，阿们，对不对？你要去尊荣，你要尊荣你的小组长，阿们。今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能够尊荣我们的小组长的时候的话，其实的话我们其实是得罪神在我们当中的一些的托付。今天弟兄姐妹们，只有我们能够在小组里头我们学习这个尊荣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你在职场上面你才开始有这样一个习惯。真的，你在教会里头服侍你都不会学习去尊崇在上面的话，你在你的职场上面你很难去尊崇你的老板，所以你很多的人际的关系会出现一些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真的是以神为开始，我们在小组操练里头的话，我们慢慢学习来支持，能够来那个，我们可以提意见，我不是说大家不能提意见，但是当意见提了之后的话，当小组长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时候的话，我们还是就是顺服的一个角色。然后有些做的不好的地方，你看到不好，你怎么办？不是大家发牢骚，不是这是小组长的事情啊，我们就在旁边说，我们能够补的，我们能够帮的，就把它补起来，把它帮起来就好了。一个家就这样子就慢慢就完全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我在台北，我看到我在生命河看到的，包括在士林，包括在这个张一年牧师那个六一的教会看到，所有教会能够兴盛，能够成为神荣耀见证的，其实顺服可以带来合一，合一可以带来神的荣耀。阿们。今天弟兄，这个是一个成长的一个秘诀。家庭里头其实也是一样，大家那个彼此顺服可以带来这个家庭的合一，合一的话，其实可以彰显神的荣耀在我们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家人当中。求神恩待我们，真的在教会往前走的过程里头，我觉得我们渥太华生命河的话，我们还有许多地方我们需要起来，我们需要来学习来思想，我们需要找到我们自己的啊，真的是可以突破的一些的地方。哎，我们就在整个神的这样的带领下面啊，我们慢慢的我们起来来学习。下面的话，我真的是觉得教会的话，我们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开始啊，然后我们有新的牧师也要进来。那个 Pastor Steve 的话，他1月1号就会开始在他当中。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说一个牧师来的话整个教会的现状就可以马上改变，但是一个牧师来的话，他可以提供就是在某一个领域上面的他那个带领。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大家可以一同来起来，真的，儿童的事工、青少年的事工，我们不是说这个牧师来的话就所有东西都交给他，听见没？他最多只能教一班，真主的说最多他只能够教一班，他最多只能教一班，对不对？那其他怎么办？每个人都很喜欢他的孩子被牧师教，那弟兄姐妹们，他应该教他最擅长的那一班。他其他的话，他鼓励很多，他可以训练很多弟兄姐妹在他当中一同来参与。儿童事工的话，就是他们希望我在讲台上面大声呼吁一下，真的，儿童事工我们需要很多弟兄姐妹在他当中一同来参与。同样的话，我相信不单单是儿童事工了，我们教会的话很多其他的啊，就是说这整个崇拜敬拜我们要做得好，包括小组上面我们真的是要有长足的这些发展，我们都需要弟兄姐妹真的要长足的起来参与，不要有这个置身事外的这种感觉，好吧？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在神的这样恩典之外。我再次相信的话，其实服事的话，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荣耀，神给我们一个 privilege， 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能够跟着教会，我们可以一同的起来来成长。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再次在这分别分享的话，我们讲到就是建造神荣耀教会的时候的话，其实建造荣耀教会的话，它有它的一个目的。其实的目的的话，其实就在当中的话，神的心意要得到满足。所以以弗所书3:21他那边讲到的话，但愿神在教会当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教会永远是神的心意。我相信神他创造我们啊，他拯救我们，其实最重要他把我们放在教会这样一个群体当中，我们要一同来成长。神他不单单赐给我们有小的家庭，神也赐给我们有大的家庭。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单单要顾自己小家的事情，我们要顾念神的事情。今天弟兄姐妹们，当耶稣基督他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的时候，其实这也在挑战每个人生命当中的一些的观念，一些的底线。所以求神恩待我们，我们不是说真的就是说我们的家庭就不管，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第一个 immediate 的一个责任。我们在这个责任当中的话，求神恩待我们，求神的恩赐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为着神的缘故，我们可以多走一路，不单单把我们自己的家庭照顾好，而且我们可以效法耶稣亚一样，他说什么，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起来侍奉耶和华。今天我们都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要好，对不对？我们下一代我们要成长，我们下一代要爱主。但弟兄，如果我们这第一代的话，我们不能够活出一个委身的生活，我们不能够真的顺服神的这样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真的期待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有一个好的一个见证。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真的，神在建立大家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小家。所以我们的生命河的话，其实我们其实最重要，我们其实是注重家庭的一个服事，我们整体的这个服事其实非常的关键。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是有一个平衡的一个生活，但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以这个平衡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借口。求神恩待我们，那我们可以在神的感动当中的话，我们可以为神可以多走这一路。所以满足神的心意，弟兄姐妹，当我们为神摆上的时候的话，神他一定会祝福我们的。 哎，真的，像我这次去台北的时候的话，接机的话是他们台北的一个领粮堂的一个常务的一个指示。当我们其实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聊天的时候的话，他其实他本身的话，他真的事业真的都做得非常的好，都非常的能干。但是他的那个太太的话，我跟他讲，他问指示太太做什么，那他说他指示太太做牧师了。所以他就真的服侍到一个地步的话，他就进入到全职的这个领域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觉得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啊，如果我们真的就是说尝到这个福音的甜头的时候，我们只会觉得我们自己服侍的还不够。但是你说神不会顾念我们吗？神一定顾念我们的。就在他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美好的见证。他现在他的那个太太，应该叫他牧师了哈。他现在是台北这个一线事工的主要的负责人。什么叫做一线的事工？就在这个基层啊，就是说那些服侍这些弱势这些群体当中的话，他是负责啊，就是说装备这些人啊，鼓励这些人，然后他就是说这个牧养这些人的，就是那个牧者，就非常的就是说这个很好的一个见证。所以当我相信全教会我们都在往前走的时候的话，我真的希望大家形成这样一个感动，真的这不单单是一个人的服侍啊，大家都觉得好像牧师很辛苦，那小组长很辛苦，大家都很辛苦。如果我们都觉得他很辛苦的时候，那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问一下，我们能够做什么。真的不要单单只是每个礼拜早上就是说都预号一家人啊，就慢慢啊，现在是他一起过来。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看看大家我们能够做什么，多一点的一起过来，大家一同服侍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的话，你做一点我做一点，其实担子就轻省。所以求神恩待我们。第二个方面的话，你不单单是满足神的心意，我相信神要建造荣耀教会的话，他其实是要转化我们所教会所在的这个城市跟国家。转化绝对不是空谈。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其实当我们教会我们不能够完成神在这个世代的托付的时候，我们迟早都要付上那个代价的。但我们教会的就是说这些的就是说方向，我们好像远离神的这个心意，我们只是单顾自己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迟早这个代价是要付的。大家有没有想想，就最近这个美国的话这个种族的这些冲突所发生的这些带来这些影响，你不要只是想到这是南边发生的事情，加拿大这边有没有发生类似的事情？为什么那个 ISIS 啊，就是那个基督那个伊斯兰教这个极端这个团体，在这个北美这个世代的当中，那个年轻人这个族群里头，他那个推动那个影响力特别大。今天弟兄姐妹，教会如果我们不能够转化我们的社区的时候的话，其他的异教其他的这些的势力他就在夺得这个场地。所以我们的年轻人的话，像前一阵子的话这个国会山的这些枪击的这些的事件，年轻人啊，对不对？生活都好好的，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仇恨在他的心里头？因为他对这社会有很多的不满。这个不满怎么样解决？如果教会我们只是关在这个四面墙里头，我们只是宣告神好啊，神要神恩待我们，今天弟兄姐妹，这个教会没有影响力。教会只有从这四面墙当中走出去的时候，在你的职场当中活出这个信仰，活出这个爱，活出这样的一个尊荣的时候的话，才可以带领这些年轻人有机会回到神的恩典当中。所以转化城市和国家是神放在现代这个世代教会那个肩膀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托付。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忽神的这样一个心意。荣耀的教会是为了在这个世代我们可以带来一个真实的影响力。同样的话，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话，神为什么要建造荣耀的教会？其实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宣教的使命。宣教的使命绝对不是说我们单顾自己的事情，宣教的这些事工上面我们需要有许多的这些的付出。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教会的话，如果我们真的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调整的话，我觉得过去这五年当中的话都是牧师一个人出去，我觉得真的是，我希望从第六年开始的话，真的我们教会要开始有一些的转变。我们在宣教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要积极的一些的参与啊。虽然我们教会现在我们的力量还小，但弟兄姐妹，我们至少要从这个心开始。真的，从我们在渥太华，你看看哪个地域的话，这个小组还没有开拓，对不对？我们要开始来看看，这个福音的这个需要到底是哪里？整个安省这些地方的话，我们有哪些地方的话，我们还可以去，就是说有这些福音的中心，有这些点可以建立，在整个的加拿大这个范围里头，真的，我们身处在加拿大这个环境里，不要以为我们只是华人，哎，真的，真的，求神恩待我们，我们看看我们教会在宣教这些事情上面有哪些地方可以参与的，从耶路撒冷开始，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真的我们自己那个角色到底是在哪里？求神恩待我们，真的我们可以开始可以看看，真的完成这个宣教的使命，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心意。同样的话，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当然神一直都会感动我们，都会带领我们。 所以这个神建造荣耀教会这个途径的话，至少这三个方面的更新我们可以稍微的想，就刚才我们也看了，基本上的话这圣灵的更新其实蛮重要的。圣灵来常常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瓶颈，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但弟兄姐妹，圣灵来的话一定是跟神的工作一定会有关系。当圣灵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的话，他为的是让我们可以为神来做见证。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来，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耶路撒冷一直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我们可以做主的见证。这也是整个灵粮堂，当我们对圣灵更新，我们对圣灵敞开的过程里头的话，神要在我们当中做的一件事情。我们追求圣灵的充满，绝对不是说满足我们自己。其实我在讲道当中已经很多时候跟弟兄姐妹提到这个观念，很多人都在问我，这牧师啊，这追求圣灵我还没看到大神迹啊，死人复活，这个瞎子看见，这个瘸腿行走的话，我怎么都还没有看见啊？这个东西我不满足。我说你不满足的话，你就起来传福音，阿们。你起来传福音的时候的话，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的话，神迹和奇事可以印证我们所传的道。我们都不传福音的话，神干嘛给我们神迹奇事，对不对？所以真的是 你看，就是说在这个整个灵粮运动这个过程突破的过程中，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在发生。为什么？因为神见证他们所传的道，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如果要看到更多的神迹奇事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积极的传福音，让更多的人可以起来经历神，更多的人可以起来来归向神啊！求神恩待我们。这圣灵的更新，同样的架构的更新其实也一样。我再说，其实台北灵粮堂不是没有，我们整个灵粮的系统的话，我们不是没有架构，我们是有架构的。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们要大破大立，对不对？弟兄姐妹，其实很多时候大破大立这很危险，求神恩待我们。我们其实是在圣灵的这样一个感动下面，我们是有一个水流，我们是在圣灵的这样水流当中，我们继续在往前。所以架构的话，神一定会更新的，我们架构不是一成不变的啊。你看这台北灵粮堂，它从这个传统的就是说这样一个团契型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聚会型的这样一个教会，就发展转型成就是这样一个使徒性的门徒的小组教会。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也有很多的不容易，但是当神带领在这当中的时候，圣灵真的会把就是说各样的资源啊，各样的这些的方法，各样的这些策略放在我们的当中。那接下来的架构一更新，我们策略其实就需要来更新啊。所以就是恩待我们，当我们在思想我们沃塔瓦生命的灵粮堂的时候的话，我们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个人其实是在教会这个架构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自己的位置。我真的鼓励弟兄姐妹，每个人我们都参与在教会的小组里头。小组的话，我们真的不要游离在整个教会的这个大架构下面真的所有的活动，所有的这些的这是一个心意，我们就是朝着这个传福音的这些策略上面，我们其实我们自己一同来寻求。我也相信真的当我们这个意向上面我们连结之后的话，整个的就策略，当神带领我们开始往前思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慢慢的我们会找到我们自己的那条路，好不好？所以我今天的话就稍微跟大家稍微就有些些的分享。我也是希望把这样一些一个挑战，把这个问题我们放在大家的心里头，我们一定要找到我们真的在这个教会当中我们那个角色，好好的把这个角色我们把它给做好，我们把它给用好，以致说当神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更大的荣耀可以借着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的委身可以彰显出来，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大家一同低头，一同来祷告。天，我们再次将弟兄姐妹恭敬在你的手里，主啊，求主你赐给每个人在你的恩典当中有这样一个看见，我们再次知道神你呼召每个人有你自己的美意。主耶稣，你真的呼召我们进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让我们真知道教会其实整个的兴盛跟每个人都有关系。主耶稣，你要帮助教会从我们注目在自己的问题当中的话，我们转移我们注目在神你的 要做的这些事情上面。主耶稣，教会我们从专注在真的是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满足的事情上面，我们真的要注目神你在全地你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帮助我们每个人，就是在你的感动当中的话，我们可以为主你来兴起。当圣灵降临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的话，你可以真的使用我们每个人，可以在你的恩典当中可以成为你极荣美的见证。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正在把你机会的门打开，你正在把我们家庭真的是兴盛的门打开，你帮工作真的转化的这些门你正在打开。愿你圣灵帮助每个弟兄姐妹找到我们的命定，我们可以把握真的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的每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委身在神你建造荣耀教会事工的这样一个应许上面。主耶稣，你使用每个人， 使用每个人转化我们的家庭，转化我们的国家，以致我们的人真的这些人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可以成为祝福列国的人。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当中的感动，你真的求主你来保守，继续来带领我们，继续求主你带领我们下面我们回应的时间，奉耶稣基督荣耀的名，阿门。弟兄姐妹同站。